谢谢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清晨，带着一颗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去研读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来去亲自做教导的工作，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帮助，得着真理的亮光。求主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呢是耶利米书的最后一次上课啊，我们知道耶利米书是圣经中啊最字数最多的这样一本书，我们今天呢可以把它给看完了。我特别盼望大家在耶利米书中呢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耶利米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作为一本先知书呢，它不单忠实的记录了神让耶利米所要带给人的信息，同时呢又记载了耶利米很多的生平，特别是他啊在施工的过程中他的心里的那种挣扎和个人的情感，这个是在其他的先知书中所看不到的。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很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先知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可以把自己就当成耶利米，进入他的这样一个内心的世界中去体会他的当时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影子啊，就是在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一些逼迫，或者说我们在施工的过程中有一些不顺利的时候，甚至我们看不到我们施工的果效的时候，当你有一种挫败感的时候，我们希望从耶利米书中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看耶利米他的一生的施工，在人的眼光看来是没有果效的，甚至等他到了埃及那个地方，像那些逃到埃及的那些犹大的那些渔民去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那些人依然硬着心不肯听。我们看到从耶利米从他一开始到后面，好像看不到他的施工的果效。如果我们拿他跟保罗比的话，我们看到说保罗把福音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但是我们讲说我们施工的果效可以这样来去做比较吗？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弟兄他今年带领五个人信主，而我今年也是很用心的去传福音，但是呢我一个人也没有被我带着归主。就是你有没有这种挫败感？其实我们从耶利米书中我们可以去学习说我们如何去看这个施工的果效。其实当我们完全忠心的去侍奉神，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这个施工果效放在神的手中，来去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施工的果效。当我们读完耶利米的书的时候，我们就是对哥林多前书这些经文应该有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理解。这些经文讲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里面讲到说，首先呢要坚固，不可摇动，也就是说不管你的面对的情形是怎样的，你事工的果效是怎样的，你要坚固，要不要摇动。然后呢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我们看到在主工前面呢用了三个这样一个副词来去修饰啊，一个是常常。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常常的时候跟我们讲的这个经常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在讲一种频率，也就是说我七天里面有六天去做也是经常在做。五天也是在经常，看你怎么比较了。这里圣经里讲到常常的时候，它一定是在讲一种状态，一种持续的状态，一种不间断的状态，所以这是讲常常。竭力，你要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要去用你最大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多做主工。所以最后一句是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当我们按照神的方法，按照神的心意，忠实、诚实的去做主的工的时候，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人的眼光的果效，不管如何，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工，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耶利米书中所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安慰啊，就看到耶利米他虽然面对那样的逼迫，他施工的果效也看不到，但是他依然那样的顽强的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主里面耶利米他是神的良善的仆人，因为他竭力的在做主工，来去忠实的去传讲神的话，没有亏欠神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这是我们在耶利米书中所得到的一个安慰。我们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都会纪念，在主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徒然的。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45章是在耶利米书中是最短的一章啊，它只有五节。这一章呢是专门给巴录的信息。我们前面也知道了，巴录他本身呢还是一个文士，他呢又担任了耶利米的像一个文书一样，因为神让耶利米呢讲话，然后呢让巴录呢给他记下来。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约雅敬的第四年，那个时候呢，巴录呢要把耶利米所讲过的话呢要记录下来。这里提到说巴录呢曾经呢抱怨神，他讲的说，哀在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息。所以这样的抱怨呢，其实我们在耶利米那边呢也看到过。可能这里面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当先知耶利米把神的预言讲出来的时候，巴录自然也听到了。所以呢，巴录的抱怨呢，或者他的痛苦呢，或者他的忧愁呢，和耶利米是一样，也是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而忧愁。也可能是巴录也受到了像耶利米那样的一个逼迫。我们记得当时耶利米当讲了这些话的时候，是让巴录去到圣殿去讲啊。你知道这件事情也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巴录是一个很忠心的这样一个同工，他呢一直在帮助耶利米，最后呢也是跟耶利米一起呢被掳到了埃及。因为后面神就去安慰巴录，首先呢神他重申了对犹大的审判，讲到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行。这一经文讲到了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说这是神的旨意。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其实在神的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一种痛苦在里面，讲说我自己亲手所建立的呢，我要去拆毁它，我要栽植的，我本来指望让它要结果子的，但是我不得不要拔出。所以这对神而言也是件痛苦的事情。神似乎也在告诉巴录说，你痛苦，其实我也很痛苦，因为我要亲手去拆毁我建立的，我花了很多心血去建立的，我要去把那些我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栽植的树要拔出来。其实这并不是神所愿意做的事情，神渴望的是那些树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呢，神不得不来去做这一件让他自己很痛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神就来去进一步的安慰巴录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也就是在这个乱世当中，你不要再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你其实在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这个国家都要被毁灭的时候，到处是这种杀戮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多人连保全性命都做不到，但是神给巴录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个我们前面解释过了，这个掠物就是战利品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要保全他的性命，所以给了这个一个忠心的这样一个仆人巴录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应许，要保全他的性命。从46章到51章呢是对列国的一个预言，这里面大部分是用诗歌的方式来写出来的，有一部分论述的历史的部分呢是用散文。 第一个国家呢是讲了这个埃及，埃及这个国家呢跟以色列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他们的历史也交织在一起啊。从以色列的这个始祖亚伯拉罕开始呢，他就跟埃及发生了关系啊。讲到亚伯拉罕呢几次去埃及，然后他的下嫁，他的这个妾呢也是埃及来的，然后后来是约瑟呢被卖到埃及，后来是雅各带着他的整个家族搬到了埃及，然后在那边成为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然后神带他们出埃及，后来又建立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其实当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信靠神的时候呢他呢可以自己就很强大，但是当他远离神不靠神的时候呢，他就依赖于周边的这些大国。所以我们知道说埃及是在他南边，所以以色列国家是夹在埃及这个强国和北边的像亚述啦或者巴比伦这样强国之间。所以呢这些国家呢都对犹大国呢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新的巴比伦帝国呢他已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然后他灭了亚述，占据了巴勒斯坦北部的一些地区，然后呢出现了一个新兴的这样一个霸主的这样一个姿态。而埃及作为另一极的一个强国呢，他不愿意看到巴比伦的这样一个越来越强大，他所以呢他想在巴比伦这个国家在变得更强大之前呢就能够消灭这个国家。所以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当时的法老呢就去远征这个加基米斯。加基米斯这个地方呢是在叙利亚北部，就是在这个幼发拉底河那一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镇，当时是这个以前是赫人的首都。所以在46章的第1到12节就是讲的这个加基米斯这个战役啊。就是当埃及的法老的军队率军他北上要去在加基米斯那边呢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一个决战，结果呢是这个埃及的军队呢惨败，所以呢这个巴比伦称霸近东的这个局面基本上在这个战役之后呢就基本上确定了。而在这个战役的中间的一个插曲呢就是这个约西亚王呢，就本来神的心意呢是让约西亚王的就是让法老王呢从犹大这个地方过去，因为埃及他北上要去征讨这个巴比伦的话呢他一定要借也从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要从犹大地要过去，神的心意是让他过去，因为埃及的他的目标呢是巴比伦，但是约西亚王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他需要去拦阻这件事情，所以跟法老的军队呢有一个战争，结果呢这个约西亚王呢就给在这场战争中呢给战死了。23到26节其实就是神来预言说，最终呢神要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来去刑罚埃及。这个预言呢我们在前面这个泥中藏石那个里面呢也看到了神的预言，就是神要借用巴比伦来去惩罚这个埃及。在这章结束的时候呢27和28节呢讲到了神对以色列的一个应许啊，就讲到特别讲到了说神要带领雅各，就是以色列人要让他归回，然后呢得享平安。然后是28节，就我们这一节其实还非常明显的讲到了神的公义，也讲到了神的恩赐。所以讲到说不将你灭绝尽境，就是神的是有神的公义要去惩罚以色列人的罪，但是呢神又有恩典留有余民。后面讲到说 万不能不罚你，小的里面要说万，就是以你为无罪，就说神是公义的，神一定要责罚你，为你的罪，万不以你的有罪为无罪，这是神的公义。但是神呢又讲了说要不把你灭绝尽尽了，这就所以这里面就既有神的管教，也有神的慈爱。四十七章是讲到这个非利士，这个非利士呢，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族，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已经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定居了。他啊，跟希伯来人呢也是很敌对的这样一种状态。当大卫那个时代是很强大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征服了这个非利士人。但是当王国分裂之后呢，这个国家就犹大这个国家慢慢的衰微的时候呢，非利士又慢慢强大。所以这里讲到，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等等。其实这里北方嘛，就指的是还是在讲这个巴比伦呢，讲的说神要借巴比伦来去审判非利士人。所以第六节和第七节其实用一种问答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讲到说这件事情呢是出于神的审判。这个亚什基伦呢是非利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四十八章就讲到了摩亚，我们这说摩亚呢，是他跟以色列人是有亲戚关系的，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这个摩亚呢，他摩亚跟亚门呢，我们知道亚门也是罗德的后裔，这两个国家基本上是他在约旦河的东边，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天的这个约旦。这个摩亚呢，它原来是占据着死海东边的一片的高原。当以色列人定居迦南的时候呢，这个流便支派呢占领了它的北面的一个部分。当大卫那个时代呢，摩亚呢实际上就成为以色列的一个附属国。当王国分裂之后呢，这个摩亚呢后来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然后呢又把流便支派以前占领的地方呢就给夺回来了。当这个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呢，这个摩亚的犹大呢都成为巴比伦的这样一个附属国。曾经摩亚还出兵帮助巴比伦来去平叛这个约雅敬的一个叛变巴比伦这件事情。这里面讲到了摩亚人的几个罪啊，一个首先是他是这个国家是一个拜偶像的国家，他提到了一个他们假神的名字，就是这个基摩。基摩是一个非常邪的这样一个偶像，一个假神。然后呢，也讲到这个摩亚人，他一个很大的罪，就讲到这个摩亚人的骄傲啊。其实二十六章讲到说，你们要是摩亚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那二十九节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那摩亚人还有一个罪，就讲到说他是二十七节说，他说耻笑以色列啊，就是当以色列这个国家遭难的时候，摩亚人是在边上是不同情啊，是耻笑，甚至落井下石啊。所以这是神要去借着巴比伦呢来去惩罚这个摩亚。但是在四十七节的时候，神也应许说到幕后，我要使被掳的摩亚人归回。后面我们还会提到几个国家，我们因为这个很多国家呢是跟这个以色列人是有亲戚关系的，所以我们这部分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再来重新复习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家谱。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一开始他叫亚伯兰，他是塔拉的儿子，然后他另外一个叫哈兰，然后呢哈兰生了罗德，所以我们看罗德呢实际上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而从罗德呢生出了摩亚人和亚门人，所以他们都是罗德的后代。然后亚伯拉罕呢，他的原来的妻子呢是萨莱，后来改成萨拉。 但是在他因为他们的软弱呢，他们那时候不生孩子，所以呢又找了这个撒拉的这个使女，就是这个夏甲。然后呢亚伯拉罕从夏甲呢生了他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我们知道说以实玛利圣经里讲了他不是从应许生的，是从血气生的。所以以实玛利呢，他实际上是阿拉伯人的这个祖先，所以以实玛利的后代呢就成为今天的阿拉伯人。然后亚伯拉罕呢从撒来，就是撒拉呢生了这个以撒。你知道是以撒呢是应许之子，是神赐给他们的。然后以撒呢跟利百加呢生了雅各和以扫。这个雅各和以扫是双生子啊，那是神拣选了雅各。然后这个以扫呢就成为以东人的祖先，这以扫的后代是以东人。然后雅各呢生了这个十二个儿子，就成为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其实以东人呢跟以色列人呢是从血缘上讲的是最近的，然后其次是阿拉伯人，再其次呢是摩亚人和亚门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图呢，我们对后面的会有一些帮助啊。所以从49章就讲到了这个亚门人和以东人，一到六节是讲的这个亚门人。所以这个亚门人呢，他也是占据在这个外约旦高原，就是在约旦河东面的一片高原。当加德支派呢，他是跟亚门人是相邻的。后来呢，这个所以49节讲到说，这个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这里的这个马勒堪呢，实际上是亚门人的他们的假神的一个名字，就是后来是亚门人占据了这个加德之地，就是说。当北国被亚述灭亡之后呢，这个亚门人呢实际上是占据了一些这个加德的支派的地方。然后亚门人呢跟犹大的关系呢也是错综的复杂，他曾经呢跟巴比伦联盟去攻打这个犹大国，然后呢又跟犹大联盟想去攻击巴比伦。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当耶路撒冷这个城被毁灭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幸灾乐祸的。然后我们前面看到，当犹大的那个皇室以实玛利去杀害这个基大利，其实背后也有亚门人的影子在那边操作这件事情。黑神在49章讲到神也要惩罚这个亚门人，也讲到他们的骄傲，他们依赖他们的财富，讲到说神要使被掳的亚门人来归回。第七到22节是讲的是以东，我们的以东呢是以扫的后代，他跟以色列人的血缘关系呢是最近的一个。在一开始的时候，神是命令这个以色列要优待以东人，并且最早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呢就慢慢的就恶化了。然后这个以东看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毁灭的时候，也是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在里面。因为这里讲到这个以东人他是非常的骄傲，所以这里在16节特别讲到说，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卧，我却从那里把你拉下来。也就是说，以东人他居住在西尔山上，这个地势呢非常的险峻，就是易守难攻，所以他们呢靠着这样的地势呢觉得是很安全的，心中是很骄傲的。但是呢这个在神的审判面前呢，这都是不堪一击的，所以神来刑罚他们的这种骄傲。然后呢他们也是不同情以色列人，所以在以西结书和厄巴底亚书中呢也讲到神的对以东人的审判的信息。23到27节就讲到了大马色，大马色其实就是大马士革，它是原来亚兰国的一个首都，这就是今天相当于今天的这个叙利亚这一带。所以提到这个哈马和亚尔拔呢都是 亚兰的两个大的城市。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也看到说，这个亚兰呢曾经联合北国呢去进攻南国。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神对亚兰国的这样一个审判。所以27章27节这里面，这个便哈达呢是亚兰国王的一个称号，他们的国王呢称为便哈达，在旧约历史书中呢我们也看到了。28到33节呢是讲的这个基达和夏索，这个呢是提到的这两个民族呢就是在巴勒斯坦东部的阿拉伯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这讲的是他们算是以实玛利的后代。34到39节是讲的这个以兰。以兰这个国家的就相当于现在的伊朗西南这一带的这个地方。这个以兰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善其好射，他们这个武力很强大，所以这为什么在35节讲的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他们很多这种很善于射箭啊，所以他们的武力很强大，曾经，然后呢，在那个时候曾经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民族，而后来呢是被亚述所征服。39节神也应许说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从50到51章呢，就是在讲讲这个巴比伦，这是篇幅是最大的。因为首先呢，这个巴比伦一开始呢，本来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就是用它来去刑罚审判包括犹大，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呢，在这两章里面呢，这个巴比伦呢又成为神所审判的一个对象。所以这里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方面呢，它是在讲神要去审判或者刑罚巴比伦，同时呢又多次的出现了论及神要复兴以色列的内容，这个出现了好多次，所以这是这两章的一个很突出的一个特点。而透过这些神要复兴以色列的这个应许呢，让刚刚经历过国破家亡的这些以色列人呢能够有一个盼望在那边。那我们来看一段就是在50章4到8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我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等等，到一直到第8节。好，到17到20节又是另外一段神要应许他们要复兴。第19节说，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大家注意20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神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神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其实这些经文也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我们知道说，其实当时即使神在70年之后又带领他们归回，但是他们后面还是一直在犯罪所以这个预言呢实际上是在讲一个弥赛亚的预言，真正的是要让，因为以色列其实这是代表的是神的选民，要让说真的神的选民的罪一无所有的时候，是要靠着弥赛亚，靠着耶稣基督才能洗净我们的罪。所以20节呢实际上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后面有33到34节也讲到了，说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体得平安等等。在51章5到6节也讲到了神对以色列的应许，讲到说 以色列和犹大虽然他们违背了神，但是呢并没有被他们的神说丢弃所以讲到说他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中。然后十五到十九节也讲到了神的大能，讲到神的对以色列的复兴的应许，一直到还有一段是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说，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源泉干涸，就讲的是神要惩罚巴比伦，要复兴以色列。后面到四十五到五十三节，这是一很长的一段，也是在讲神要应许要重新复兴以色列。所以这是在这段中很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一方面是在讲巴比伦要灭亡，一方面是在讲神要复兴以色列。所以这讲到神要审判巴比伦，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国家也是一个拜偶像的，所以在五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提到的这个比勒蒙和米罗这些呢，都是当时巴比伦的这个偶像，对吧？这里面就这一段里面讲了很多这个列国中的偶像的一些名字，同时还讲到了巴比伦的是很骄傲自大，并且讲到说他向耶和华发了狂傲，来毁坏神的圣殿。也就是巴比伦，神虽然用巴比伦是做他的工具所以在五十一章第七节就讲说，巴比伦原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他的酒就倾倒。在二十节也讲到说，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就是在神的手中的巴比伦只是神所用的一个这样一个工具，来去实现神的审判或者神的计划，但是呢他本身对神是不敬畏的。如果这个巴比伦真的是敬畏耶和华神的话呢，他不会去毁坏神的圣殿。所以这里神审判巴比伦的原因之一呢，是要向他报仇。所以这里五十节第十五节，五十章第十五节讲到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事，你们要向耶和华报仇，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所以神的一方面是他因为也是很残暴的一个这样一个国家，他对占领之地呢极尽杀戮之事，所以要施行报应。然后二十八节说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的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讲的是巴比伦破坏毁坏神的这个殿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他显示出了说这个巴比伦是对神是没有敬畏的态度。第二十九节也说，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在五十一章第六节也讲到说，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以色列施行报应。十一节又讲了说，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再次重复这个为神的殿而报仇。二十四节，耶和华说，我必在你们面前报复巴比伦和加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所以讲的说神要报仇，所以呢神要审判这个巴比伦。在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在五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呢，用散文的方式呢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个就是在西底家王在位第四年，也就是在主前五百九十三年那个时候，这个西底家王呢去巴比伦了一次。我们知道说西底家王是巴比伦所立的这样一个傀儡的王所以他在第四年的时候呢去巴比伦去见这个巴比伦的王。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希莱亚同去，他很可能是巴路的弟兄，因为讲的是也是尼利亚的儿子。我们前面看到说 讲到巴路的时候也讲到说他是巴路也是尼利亚的儿子。然后这是耶利米呢就把这一切要论到巴比伦的这些灾祸呢就写在了书上，然后让这个希莱亚呢带到这个巴比伦去，然后他在巴比伦那边念完之后呢，然后就把这个书呢捆到一个石头上，然后扔到这个河里面去。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表征说神要命定巴比伦要沉沦，就像这个石头和书一起沉到河里面去，这是神所命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六十四节结束的时候呢，就讲到说耶利米的话呢到此为止，所以就讲说是这神借耶利米讲的话呢就到这里就为止了，所以就是相当于是耶利米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在五十二章呢是一段这个所以说是历史的补述啊，就是后面在整理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有人加上了一段。那么来看我重点我们看一些经文啊，就是在五十章第八节讲到说我民呢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这些经文可以带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他讲到这个要向羊群前面的公山羊，就是这个公山羊是前面带头的，就是讲的是说以色列人呢在所有的被掳的民中呢要向带头的一个羊一样，要从这个巴比伦中要去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想到说讲这句话当时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当时是巴比伦是一个很新兴的这样一个强国，它代表了当时这种最高的文化，最大的权势和最富有的国度，也是当时最强的这个武力，所以当时它是世界的一个中心。而相比而言，这个犹大呢，他们是作为一个战败国的这样一个移民俘虏，他被掳到了巴比伦，他的国家已经没有，他们一直所依赖的这样一个圣殿呢也被毁了，就是他们前途在什么地方，他们未来在哪里。就是我们从诗篇中包括下的一个先知书中我们会看到了这个当时犹大人到了巴比伦那边，他的心情是极其的低落的，他很多人是看不到这个前途在什么地方。这是神就让耶利米呢去捎信给他们，就让他们在那边去盖房子，不要再去住帐篷，要做好这种长久在那边居住的这样一个准备。因为神应许他们说要在那边要待七十年之久，但是七十年之后呢会带他们带回来。问题是你在一个异邦，就是当时很发达的这些国家，你去住七十年你怎么住啊？这个很容易你就会同化在这个国家里面去，因为七十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在这里面神要吩咐他们说，你们呢在巴比伦的即使是七十年，你们仍然只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就是不要被巴比伦所同化，就是你们要时刻准备着，当神的日子到了之后呢，这个庞大的不可一世的这样一个帝国呢它是要分崩瓦解，是被毁灭的。所以呢，而神的选民呢，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要准备着要去离开这个地方，要回到你的应许之地，要回到锡安圣城。所以这些经文其实带给我们也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就是巴比伦它代表的是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的文化其实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引诱。也就是说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就像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中，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所引诱，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所以我们的人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的心是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个客旅，也是一个寄居的，我们的家乡是在天上，我们要时刻向往着神的锡安大道。所以这个经文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五十二章它是一个历史的补述，它的内容跟列王记下的二十四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五章的三十节的内容呢是大体的一致，所以讲到了西底家的他的最后的结局，他的命运，也讲到了耶路撒冷城他陷落之后，圣殿中被毁，圣殿里的东西怎样被掳到了巴比伦。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这个结尾呢就特别讲到了被巴比伦王掳走的这个约雅金这个王呢，他受到了善待，就是他讲了一连串这种灭亡啊、毁灭啊、杀戮这样一个非常冷 让人感到非常残酷的这些信息之后呢，有用这样一段啊有些温暖的这样一个结尾来结束这本书啊，就让我们也是看到神要复兴以色列这样一个预兆。啊，这是啊，就是耶利米书的全部的内容。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耶利米书的一个主题，就讲了神的恩赐与严厉这件事情。就是你在读耶利米书中的时候呢，会啊感到很沉重，因为这里是在讲神对一个国家的预言，讲的是个国家的毁灭。所以这是看到了神的严厉的一面，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呢，发生的原因呢，是因为犹大国呢，他是一次背逆神，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带来了这样神的一个审判。所以看到神的严厉，但是神在审判他们之前呢，实际上是一直是从早起来就去差派先知来去警告他，然后又预言他们在审判之后呢，神有复兴，所以这又显出了神的恩赐。所以我们看到里面恩赐中有严厉，严厉中又有恩赐，所以严厉恩赐呢是耶利米书的一个主题，它也是神的一个属性啊。神是恩赐的，因为他是神是爱，所以当时神跟以色列人应许之地，也应许他们说你只要听神的话呢，你就会永远得福。但是神也是严厉的，而背后呢，是因为神的属性是公义的，就是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神在很早就警告了以色列人，在他们进迦南之前，神就在申命记里面借摩西的口来去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去侍奉别神的话呢，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所以今天神的心意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去想要长久的在神的恩赐里面呢，我们就要去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但是神给了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听神的话。所以在申命记里30章19节讲到摩西讲到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作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的和你的后裔得到存活。就是神给了我们这两条路，你可以自己去选，一个是生命的道路，一个是死亡的道路。但我们看耶利米书，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背逆神，选择了一个死亡的道路，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吸取这种历史的见解，让我们要去拣选生命，要去顺服神，听神的话，这是从耶利米书我们要学习的。在这里牧师呢列出了有10条金句、这个我们都以前很看过了，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遍。第一个就讲了这个不智慧的交换，其实就是讲愚蠢的一个交换，就讲的是神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要离弃着活水的源泉，为自己凿的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也就是说用一个像活水的泉源的一个真神呢，将它换成了一个不能存水的这一个假神，所以这是个非常愚蠢的这样一个交换。而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贪爱这个世界的时候，追求名利财富，过于追求神的国和义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是跟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也是一个用一个虚幻的没有价值的假神的代替了真神，这是一个非常不聪明的一个交换。7到4节就讲了这个形式主义的末路，就是这是耶和华的言，耶和华的殿，就是当时的人用只有一种徒有其表的这种一种宗教的动作，但是他没有内心的实际，就是他们当时去圣殿去敬拜神，然后呢又去拜巴利就是说甚至他们觉得我去圣殿敬拜神之后呢，我就可以很自由很安全的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神警告他们说这只是宗教的行为，神真正的是要看到的是敬虔的内心和真正的做出来的是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其实这对我们今天同样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我们今天去敬拜神，我们去奉献，我们去甚至去侍奉，如果这些只是敬虔的外表而没有敬虔的内心的话呢，这同样也是一个形式主义所以王牧师以前一直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信神而不是信教。信神的意义就在于说我们真的是从内心里面去顺服神，去敬畏神，内心里面是跟神有生命的关系，而不是靠这种表面的宗教的动作，宗教的行为来去维持这种关系所以这个信教呢是讲的是只是有宗教的外表， 而信神的是真正的是跟神有这种生命的关系。好，8章20节讲的是麦秋已过，下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所以这里讲的是得救的时机的问题了，就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因为这里先知耶利米呢用一种很痛心的语气讲了这句话，讲的是这个神给人的得救的这种机会呢是有限的，所以当你错过这个机会之后呢没有得救，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件事情。9章23节就讲到了这个真正的夸口，真正的夸口呢不是靠的是这个属世的智慧能力和钱财，而是靠的是认识神，又知道神的心意，并且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夸口。17章7到8节就讲到了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这个人的有福了，他就像栽种在溪水旁边的树，不管外界环境怎样，它是依然是叶子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结果不止。17章9节就讲了人心的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这个坏到极处就是无药可救的意思，就是人靠着自己呢是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只有神才能够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29章11节是一个很著名的经文，我们知道这是出自于耶利米书，讲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属性，他是爱啊，神他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其实在耶利米书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审判，但神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神又是公义的神，他要去惩罚人的罪，但是神他本心是赐平安的意念。所以当我们在遇到困难甚至在被神管教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不要怀疑神是爱，神对我们的爱，这对我们度过那些特别的一些时候呢是非常有帮助的。29章13节讲到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和耶稣基督讲的说叩门就开门，寻找就寻见是讲一件事情，就讲的是当我们凭着诚实的心去寻找神的时候呢，一定会能够寻到。31章3节讲到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也是跟前面讲的赐平安的意念呢也是很类似的，讲到说呢神对我们的爱呢是永不改变的，这个是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安慰我们都不要怀疑神对我们的爱。33章3节讲到这个又大又难的事这里讲的是在讲救恩，大事讲的是神的救恩呢是非常宏大的，这个难呢不是说是困难，不是难以成就，而指的是难以想象，就是超出了我们的经验，就是说神的救恩或者神的恩典呢是超乎人所求所想。好，我们还有10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呢，他就从篇幅来讲，它并不长，但是它的因为作者是耶利米呢，所以就也放在了大先知书这里面就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讲是耶利米，传统上我们认为这它是耶利米来写成的。这个写作的时间呢，是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它被摧毁之后不久，当时的背景是这个国家被灭亡，然后耶路撒冷城呢被毁，圣殿呢也被毁，然后呢这里的百姓呢或者被杀或者被俘虏或者被奴役。耶利米哀歌呢一共有5章，就是它虽然是5首诗歌所成的一个诗歌集，它的内容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呢来去哀悼圣城的陷落，圣殿的被毁和这个国家的灭亡。那它的主题跟耶利米书呢是一样的，都是在讲神的公义和慈爱，或者是讲的恩慈与严厉。就是在这里面他也在看到神的审判，看到这个国家的灭亡， 看到这个人民的苦难。但是他就讲到说，这些结果呢，都是人犯罪的结果，都是背逆神的结果，所以这里看到神的公义。但这首诗歌里面呢，还看到了人的指望，因为神在审判之余呢，是要重新复兴他们，所以这里又看到了神的慈爱，所以他跟耶利米书的主题是一样。所以他在希伯来文这个圣经里面，他最早的书名呢是用这个和敬这个词，他是以这本书的第一个字来作为他的书名。就是我们在中文里面，当然他第一个字我们翻译的时候给倒过来了，他在原文里面是和敬这个开头的是第一个词。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何竟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为什么竟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一节里面这个三个片句它都是在讲一种对比。所以他说，以前这个城里面是非常的繁华，那么多的人在那边熙熙攘攘，但是呢，现在呢，为什么竟然成了我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那么你就可以想象说，先知耶利米一个人坐在一片废墟之上，他在想着说之前这个城市是何等的繁荣，但是现在他何竟独坐，为什么竟然我一个人坐在这里。然后先前在列国中是为大的，然后现在竟如同寡妇。因为寡妇在那个时代是地位很低，然后呢是很容易受人欺负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耶和华神一直说你们要去顾念孤儿寡妇。因为以色列国本来以前是在列国中是最大的，他们是强大的一个国家，现在成了像寡妇一样的一个没有地位任人欺负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后面说，现在诸省中为王后，现在为什么竟然成为进贡的。因为以前我是王后，我是本来是受别人的跪拜，别人给我进贡的，现在完全倒过来，我要去跟别人进贡。所以用和敬这个词其实就讲出了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完全颠倒的翻天覆地的这一个变化，就可以体会当时先知耶利米他那种为什么竟然这样，讲出了他心中的那种痛苦，那种无穷无尽的那种懊悔。因为当后来当其实是一本他就用哀歌来代替了这个名字英文翻译呢也是用哀歌，而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作者耶利米的名字放上去，所以就成了耶利米哀歌。但是耶利米呢我们知道他是哀哭的先知他是内心的感情非常的丰富就讲到说他用我的头为水，眼泪为源泉，昼夜哭泣。当犹大王约西亚他战死疆场的时候全国人民都为他哀伤，他是一个很受人爱戴的这样一个君王。当日是历代志下35章25节讲的是耶利米呢他承担起做哀歌的责任，讲的是耶利米呢为约西亚做哀歌这件事情。但当时做的那首哀歌呢已经失传了，但是在约西亚死后20多年的这个国家呢灭亡之后呢，这位感情丰富的先知呢又用很沉重的心情呢又写下了这本哀歌书。所以耶利米呢他是一位先知，他也知道这件事情会临到犹大国，他也亲眼看到了犹大国的灭亡，所以他心中是非常的痛苦，他要眼睁睁的看到这件事情呢要发生。他爱神也爱这个国家，但是他所爱的神让他所爱的这个国家灭亡。我们知道说这也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本来是这个国家是一直是亲近神，神就可以来祝福这个国家，而是因为这个国家背逆神，神不得不来实行审判。所以当耶利米坐在这样一个尘埃或者说是这个废墟之中的时候呢，他是很伤心欲绝的，所以他在1章12节里面他把自己变成了耶路撒冷，所以化身为耶路撒冷这个城来去讲着心中的这种痛苦。所以在圣经里面哀歌呢有 很多，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哀歌，他虽然没有冠以这个名字，其实当时当一个人你伤心的时候，你写的那个诗歌呢，其实就是哀歌。就是在圣经里的哀歌，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人有时候也唱哀歌，但是你没有神的人，你只能是在这种很悲伤痛苦的这种情绪中去打转。但是神，圣经里面的这个哀歌呢，你会在神那边去找到出路。在诗篇42:9-11，一开始也是在讲这个人的痛苦，说讲我的敌人辱骂我，打碎我的骨头。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就讲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神。所以当我们的心情陷入悲伤的时候，我们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神也体会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不能够一直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情绪中，像世人一样。我们有神的人，这种悲伤的情绪呢，应该是暂时的，应该是可控的。我们要能够从这种哀伤的情绪中要能够出来，要去仰望神，而去重新得力。耶利米哀歌呢，它是一种本身它一个诗集，它有五首的哀歌，每一章呢都是一个独立的这个章节。它首先呢，它是一个希伯来诗，所以它我们看到里面有平行句哦。如果我们再去看每首哀歌有多少节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规律，就是第一章第二章都是有22节，而到第三章呢是66节，第四章和第五章呢也都是22节，所以这个规律就是说它都是22的倍数。我们知道说希伯来的字母呢一共有22个，所以它跟这个时间有关系的。第一到四章它实际上是字母诗，字母诗的意义就是说它每一节的第一个开头的这个词呢，它第一个字母呢一定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就是这样呢按照这个顺序排列，就是说有22节，所以呢这个就称为字母诗。那第五首呢它不是字母诗，但是它也是安排成了22节。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耶利米哀歌呢是一首，它是精心安排的这样一首字母诗，所以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含义在里边。所以牧师在这里起了个名字叫遵守纪律的感情，也就是耶利米哀歌它蕴含的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感情在里边。但是这个感情呢，我们也看到说它是用这种字母诗这样一种精心设计精心安排的这样一种格律一样的东西呢来去约束这个感情，就是它是这个感情是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这样来特别的安排来表达出来的，就是它不是在一种肆无忌惮一种歇斯底里的去发泄这样一种情绪，它也不是那么死板的去遵守这个规矩，它还是有情绪来宣泄出来，但是它是有可控的。也就是说像一个属灵的人，他是在神的管制或者说在神的引导之下，你的感情和你的理智是一种很完美的这样一种融合，是一种很成熟很隽永的这种方式，把他内心的感情来去表达出来。也就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不是说完全是靠你的情绪来去支配你，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可以随意的发泄，并且还觉得这是我真实的自己。他也不是说是一个我没有好像我没有情感在里面，我什么都不讲，我就是自己的去在心里默默的忍受，而认为这也是是一个属灵的一种表现。所以这里讲说你真正的属灵说我们的感情，我们信主的人是有很深的感情的，耶稣基督也有很强烈的情感在里面，他也痛哭他也会喜乐。所以信主的人是有感情的，但是呢我们的感情呢是要靠灵的引导，是一个可控的，在主里面是融合唯一的和理智。所以是要靠着靠有约束的，是有距离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情绪表达出来的时候呢是让人能够得到造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也就是说一个属神的人你要学会控制你的情绪，但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情绪，你是要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不是那种 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完全不可控的这样一种宣泄啊，这个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耶利米哀歌我们看到啊，耶利米受圣灵的引导，用字母诗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啊表达出有纪律有控制的来表达出他内心这种强烈的情感，其实也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属神的人呢，如何来去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情绪。嗯，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我们还有很多内容呢，请我们去下节课来继续看剩下的内容。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哀歌呢，它是一个字母诗，它呢每一节呢都是22的倍数，我们读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些事情。这部内容我们下节课再看，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耶利米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的公义，更看到你的慈爱，真的是求助你帮助我们，让个从犹大人中来去学习历史的见解，让我们知道你所喜悦的是什么，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来明白你的心意，也行在你的旨意中。求主继续带领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虽然在家中敬拜，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把你当得的敬畏和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